的教导也是非常的接近，我们谢谢你，因为在耶稣基督没有来以前，你也是爱世界上所有的人，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在冥冥之中已经有你给他们的一般的启示，我们谢谢你，所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作为一个华人，我们的祖先他们老早已经有所谓道的概念，天道的概念，谢谢耶稣。我们把晚上的时间在交战的手中，两位同学要跟我们报告老子，你与他同在，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
老子他写了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道德经》，那这有中英文的翻译哈。那他被称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景区制作者之一，然后他的书里面充满了是非是是的话，比如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听起来很玄。老子之事迹最早是记录在《史记》的《老庄》《中伟列传》，他是楚国县立乡曲人李仁明耳，字丹，那个字很难念，姓李氏。那楚苦县是等于楚国的苦县，那他应该是姓老，因为在春秋时代没有人姓李，直到战国时代的时候。那老子的他几岁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人说他跟孔子是同时，比他年长一点。那老子也是孔子同时代的人，大约比孔子比较大20岁左右。那根据信仰之旅写说是老子生于至570 BC， 但是是一个问号，我们不是很确定。那他生在一个官吏的家庭，是做官的家庭，是周朝的常侍史官。在中年的时候他就辞了他的工作，然后他在归隐的途中通往中国西北的重要关口时传说有一个向来钦佩他的史官吏请他留下他的智慧给后人，所以后来结果就写了现在的我们所知道的《道德经》哈。那他据如记载所说，他可能活了100年或者160年。那庄子和老子是来自同一地区楚国，是现在的河南及河北省。那这本《道德经》呢，分上下两篇，书名称为《道德经》，因为取上篇的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与下篇的第一句“上德不德”中“道德”两字而成。那这个是怎么念？那个是履哉，汝哉，汝哉介素欲而心学，凿雪而精神。这是老子给中国的贡献。哦，这个成语也是很难念。老子的影响是很大，因为他充实了孔子积极主义及尝试所留下的空虚，其心灵及才智的而论，老子比孔子有较大的深度。如果中国只产生一个孔子而没有这个老子的话，是一个中国很大的损失。什么使中国人成为哲学的是老子，在中国民间思想中制造最好的格言也是老子。老子是全世界第一个深藏不露的哲学家，叫人用直柔如水的力量。那他的哲学体系呢，第一就是他的哲学系统是由宇宙论伸展到人生论，再由人生论到政治论。那他的思想形成是先政治论，后有人生论，最后才有宇宙论。他的宇宙论也就是等于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 所以明白他的宇宙论就等于明白他全部的哲学。那老子的哲学全在一个道这个字，他的宇宙论也以道这个字为基础。以哦，他的道是所有现象背后活动的大原理，是使各样形式之生命所兴起和抽象的大原理。他认为宇宙本源是等于道，天地皆由道所创生，他的道不是一个实体，也不等于灵。那道呢，创生万物，内存于万物之中，便叫做德。那德是道的作用，也是道之显现。他们只有权与分之差异，没有本质之分别。那道的运动是循环不已，宇宙万物也就反复不停，还有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换句话说，反者道之动的反，除了循回反复之意外，还有相反对立的意思。还有他又提到如何自处之道的法则，弱者道之用，意思是正反固然互换，祸福固然无常，但有一种不变之永恒的法则，也就是一切强大的都当被淘汰被摧毁，反而是那些软弱的能存留能出头。所以老子要我们处弱守柔，因为守柔日强，守而之所以能强势，由于道以弱为用的关系。守柔就是遵守道以弱为用的法则，所以能强。所以他这里重点是弱者道之用，这是老子人生哲学的基础。那都让我想到这跟耶稣还有使徒保罗所教导的蛮相是类似。耶稣在登山宝训上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然后马太福音第五章，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七节说，但是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使那些有智慧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界上软弱的，软弱的，哦，那个字写错，软弱的，使那些刚强的羞愧。然后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九节，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保罗的回应是，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节。第二，哲学，老子的哲学精神是自然，自然是老子的哲学精神，因为自然是道的精神所在，是道所具有的一切特性。道德经第五十一章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这里面的道与德，所以受到万物的尊仰，就在于他们常因自然。所以在这里看到道与德的价值就在于自然，若不以自然为归，则道德既失去了其价值。所以无论是人地天道，不无不以自然为宗。所以自然是老子的哲学精神。老子又说，诚恳地洗擦你自己，除去你一切人力的德性，你就可以得救。这和耶稣所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然后老子他也反对战争，他反对政府干涉一切事，且反对刑罚。治国最大的艺术是让人民自己为生。然后在下面我就引述了这个在英文版那个信仰之旅他所写的。他说老子呢，他相信 non-interference， 就是没有任何外面，就是说干预 ；non-contention， 没有竞争；还有 non-resistance， 就是没有反抗。Because he believes in the strength of softness， 就是他相信以软柔和的方式 ，such as softness of water， 就像水一样的柔软。He warned against the use of force， 他就警告用武力。Not only because he did not believe in it， but also because he believed that the use of force represented a symptom of weakness。 因为他相信呢， 并不是他相信，他不相信要用可以用武力，他同时他相信说呢，用武力是代表是一个人若用武力的话，就代表这是一个软弱的人。然后在另外一个还有一段他讲到说，老子呢，老子 was against war， 他反对战争 ，against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of all kinds and against punishment。Govern the country as you would fry small fish. 他说治理一个国家好比你在炒鱼一样的。The great art of government was to lead the people along. 就是你要治理这个国家就让他们自己去，就是不要去干涉这样子。那其实这让我想到有点像那个甘地还有那个 Martin Luther King Jr. 他们所提到的这个 non-violence。对，我的让我联想到甘地跟那个美国一个黑人牧师，他就是带动整个全美国，就是使黑人脱离这个种族歧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黑人牧师。然后再讲到就是说《道德经》里面的关庙章第一章，那这个英文我中文都念好了。Dao, the way that can be spoken of is not the constant Dao. The name that can be named is not a constant name. 中文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然后这个第一个道是个名词，它是宇宙的本源，创天地万物之总原力或原动力。那这里面提到的第二个道这个字呢，是这个动词，是勾说之意。然后呢，然后这里面讲到非常非常明，这个常是等于永恒不变。 OK， 所以常道是等于永久不变之道。然后再来他第一段他提到说 Nameless is the origin of heaven and earth. The name is the mother of all things.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然后这个名呢，第一个名，这个名天地之始，这个第一个名是一个名词，道是等于道的真相。然后第二个名呢，就是 OK， 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个第二个名呢，是个动词，是位的意思。OK， 然后第三段。Thus, the constant void enables one to observe the true essence. The constant being enables one to see the outward manifestation.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These two come pair from the same origin, but when the essence is manifested, it has a different name.好，这里面提到的这个故常无，这个无还有里面这个有常有，都是指道，此无并不等于零。 OK， 所以无呢是指道之体，然后这里面有讲到常有，这个有是指道之用，这个体呢必先于用，所以无必先于有。基本上，然后这里还有最后一段就讲到 The same origin is called the profound mystery, as profound the mystery as it can be. It is the gate to the essence of all life.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宋妙之门。听起来很玄， OK。 不过基本上它这个观庙章第一章里面，他的意思，就是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道是不能解说的，可以解说的道便不是永久不变的道，名呢是不能称谓的，可以称谓的名便不是永久不变的名，那无呢是天地形成的本始，有是万物创生的根源，所以常处于无，以观照道体的奥秘莫测，常出于有；以观照道用的广大无际，无和有名称虽然不同，却都是来自 与道都可以说是幽为深远，幽为深远到极点，就那就是所有的道理和一切的变化的根本到了。所以呢，那这些资料是从除了这个林语堂的信仰之旅以外呢，还有三本书你们可以去参考，就是徐培林的新译老子读本，还有道德经，这个是中英文版的道德经，然后还有林语堂他写的英文版的这个 Pagan to Christian， 好，这从这四本书找到的资料，所以你们有兴趣可以继续去参考这些资料，谢谢。
谢老师一个掌声，谢老师很不容易，我想对他能够用中文讲得这么顺，这个也是花很多的功夫哈。没关系，我先讲一下好了。哎，对，这个地方可能第一段他是第一段中间说汝斋戒疏浴而心造学而精神哈，那个而就是你哈，就是而。就是说你念古文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耳就是你哈，就是说你用那个宗教的礼仪好好的什么，好好的洗澡斋戒沐浴，然后呢不但是预备你的身体，要预备你的精神，是这个意思。对对耳哈，然后在河南省现在听说老子在函谷关就是在河南现在前两天有纪念这个老子的这个生日哈，所以在那个地方有很大的庆典哈。以后如果你们刚刚有去宣教哈，遇到这样子的话，我是建议你们要去看看一些文化的东西。感谢河南有这个龙门哈，鲤鱼跳龙门哈，那个是这是佛教最盛世的时候，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很有名的佛像是石头雕的，你们可以去看，不要说把它这个当作不是偶像哈。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中国那个时候这个对中国人很有自信，所以他们能够开放让佛教进来，所以当时的这个佛像都很庄严啊。所以刚刚讲的这个，你用这个武力打人了哈，就是说他说Loving a country as you would fry small fish， 就说治大国如烹什么小鲜。治理一个大国如烹小鲜就是说你的小鱼你这个煮小鱼你不要常常什么去翻你翻的话整个鱼都烂掉了所以治大国也是一样就是说要什么要尽量不要扰民，不要去干扰人民是这个意思所以常常一个人发脾气是代表他软弱，因为他不晓得怎么 handle 他的脾气，所以他很生气嘛，就摔碗啊，摔桌子，打太太，因为他是弱者，所以女人是活得比男人长，因为男人看起来是强者，但是怎样，一检查哦，什么东西都出来了，女人啊这边动那边动，常常痛啊，当然活到90岁，真的是这样啊。刚刚这个夏老师很谦卑说这是他个人的见解好像跟这个耶稣在登山宝训说温柔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其实林语堂也有写这一句话。
写完又
才发现他有写。所以你应该在改所以意思是说他已经跟林语堂的境界一样的、他只是很谦卑的没有讲出来这个恰死也是现在学会这一招了那个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是不是我们刚讲神拣选我们？不是，是怎样？我们很软弱，对不对？所以天君，我们很软弱，但神拣选我们。你看耶稣的门徒都是那些，就是在哥林多后书讲的，应该不是就哥林多后书这个讲的这些人这个在哥林多前书1章27节所以如果你觉得有时候你软弱是很正常如果你服侍神一直都觉得你很刚强你可能不自知病是与不病这个不治病这是最大的病 还有这个你讲那个信仰之旅的第一页，老子说诚恳的擦洗你自己出去，一些仁义的德行，这是意思的翻译啦哈。我想老子不是这样讲哈，这是决胜气质哈，这是这个意思，他是用这口头翻译的了哈，就是让你知道哈，对，这个其实这是一个意义的哈。还有讲到这个老子道德经哈，这个第一章这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哈，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观其妙，故常欲观其伟，有时观其教哈，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哈，同谓之玄，或者说名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美。至少你可以把这句话背起来哈，就表示你好像很有学问的样子哈。说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说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道，就不是那真正的什么，真正的道。那你可以明啊，你可以用这个语言文字把它诉说出来的，那也不是真正的明啊，是这个意思哈。有人说无明天地之始，或是说无明。你讲不出它是什么，其实它是什么？万物的开始。那你把它讲出来的，它就是万物的母啊。比方说，这个夏老师，你知道你的名字吗？啊，但是呢，你到了推到第一个老祖先了，你不知道他是谁啊？他是你的开始啊，这个五，所以这个五不是 the nothing 啊，这个五哈、哦、不是决然的虚空哈、哦、，the nothing 并不是。啊，它只是什么？现在是完全都没有，叫虚空。但是呢，老子讲的五气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空。所以佛学以后传到中国以后呢，佛学是讲真空妙有，佛教讲真空妙有，真空跟妙有。所以他就佛教讲真空跟妙有的时候，他就把什么？把这个用中国老子的五来解释真空啊，啊，就好像说真是空空，对不对？如果没有空的话，这个桌子就没有用了。如果这个杯子哈、啊，这个杯子是里面是空嘛？因为它空，它可以装什么？装我喝的水。如果它全部都满了，都是容器，整个都是器皿啊，这都是这个，那没有用嘛，对不对？是不是？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无用之大用啊，现在你们了解吗？所以这个空不是空空哦，这是不是完空，不是断灭空，是真空，是真的空，是什么？是很有用的哈、哦。对，需要大空自己，大空自己的话怎样？神的领开才可以充满。所以今天很多人九圣领充，为什么不能充满？因为他自己很多东西。所以你说不是我想。不充满你，你自己满了你自己，你已经满了嘛，啊，所以不是你得着更多的圣灵，是什么？圣灵更多的得着你，啊，是空空哈、啊。好，我想这个简单的跟你们讲，还有这个啊，第一段的这个中间哈、啊，第一页，他讲老子充斥的孔子的积极主义，其实不是积极，写那改成实证主义哈、啊、，positivism， 啊，孔子的实证主义。孔子他是一个很讲实际的人，不是所谓积极，是一个实证主义，就是如果他没有证据去掌握的东西，他就加以什么，不是否认了，是什么？存而不论 ，abrogate， 存而不论，啊，存说存，但是我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比方说，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说有东西，但是我不晓得它是什么，对不对？啊，就有，所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知道有东西，但是你不晓得它是什么，这是什么？你现在看到的，你就可以说了，但是你没有看到的时候，你只能用猜的。但是孔子叫你不要乱猜哈、啊，就是这样子哈、啊，不然的话变为什么论证不足。看这个人讲话两两腔就是同性恋者，这个不要这样讲哈。凡是闪闪发光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哈，啊，所以你就要说，我看到了闪闪发光的东西，你不要说我找到金子，这样可以吗？ 这样我就比较保险啊。所以他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啊，就是说他可以掌握到的啊。所以孔子说什么？未知生，焉知死啊？他真的知道，他不晓得。他生出来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对不对？你知道你生出来的情形如何吗？你当然不晓得嘛，对不对？啊，你还跟常常跟爸妈这个，还跟他发脾气。爸妈，你常常都带我去，为什么你结婚的时候都没有带我去啊？照片都没有他，你满脸生气啊，是这样子哈、啊。因为你不晓得你是被生下来的，然后呢，过了几年以后，你不想死，你也要面对什么？生命的结束。所以生命的开始是什么？你不能决定生命的结束，你也不能决定。我能够决定的是什么？也不能决定人生的传达。你能够决定什么？人生的深度，是不是？这样可以吗？啊，那孔子是一个什么实证主义者哈、啊？我想这个精神也是非常好的哈、啊，是这样子。但是老祖伟大的地方是什么？人除了这一些以外，人总是要什么？空胸猛胸啊，那个理想主义者，所以理想主义者在某一方面是好的。那些革命家，那些的这个说啊，你不要想了，人怎么还有，你放心好了。好，我想简单讲到这个地方。好，我们请 Esther。没事的，这个写字比较这个像老子一样的柔弱一点。
是，要蛮写。
对对，啊，不是，以后这个我以后我从来都不用蓝色的笔，我从来写什么我都用黑色的，啊，我已经有这个二三十年的经验了，我都不用蓝色的。
幸亏有查尔斯这么好的讲义。
你都送给人家，我都用黑色的。
幸亏有查尔斯的好讲义可以变啊。那我今天可能介绍的老子跟刚才的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啊。老子他生于春秋年代，据说查资料说，历史也不清楚他具体是哪一年，就说猜测是他在孔子之前，然后墨子是在孔子之后，这样大约是公元前600年前后。那个时候600年，那个时候春秋时代就出了孔子、老子、墨子，他们就分别创造了道家、儒家、墨家。那老子就是道家的创立人，老子的著作有《道德经》，严格来说，有人将《道德经》会分别为《道经》和《德经》，因为他们是两个诉说不太一样的两大部分，合起来是叫《道德经》，可能也是叫老子这样子。那个时代，这里介绍一下，就是那个时代，我们中国文化很多的儒家、道家、墨家那个时代，我们中国创朗的文化都是在那个时代春秋时代所产生的。那之后在那个时代春秋时代2000多年，中国的许多的文化，中国人都以他那些先言为骄傲啊，为玩味的，都把这些思想传统作为一个国表。但是就说像我们中国人也很以这些论语啊、易经啊，就说当为一种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个国宝啊，好像很多深奥、很多不解、很多很有价值的东西，也很给人很多的深思体会。但是其实墨子和孔子他们本身，他们写了那么著名的著作，但是他们自己本身心里很清楚，说那个时代都是很需要道，然后他们都知道那是一个中华道统大失落的可悲年代。然后其实他们内心为什么写那些东西，像孔子啊、老子、墨子，他们在那个年代都是转转流离啊，当然每个人有不一样的经历，但是其实他们内心都有一种对那个民族或者对人生啊许多的那种探讨，内心发出来那种寻道啊、寻道德这样。在这里我顺便插一个，就是说我顺便插一个介绍，就是说老子跟孔子的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啊，根据袁志明他写的这个《老子和道德经的介绍啊，他说孔子他推行的就是五人嘛，仁义礼仪法则这些，他推行这些。但是老子他强调的是道，也就是说孔子他强调的就是说五人，老子强调的是道。老子说，老子跟 孔子为同一个特点，两个有一点相同，就是说他们都承认那个他们春秋那年代是个大道没落的年代。但是他们老子跟孔子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老子认为如果天下失了道呢，就不论说仁义礼法，没有物，没有什么可以补救，所以大道是舍弃不得的。他就说如果离开了道，那些仁义法则都是没有用的。所以老子总结来说，老子他整个思想都是非常强调道，他这个道可能也是跟我们平常所说的道有不一样的地方，是个可言不可喻就是不可以用言语描写出来的地方。好，那所以这是第一章的内容哈，写的不清楚。那么怎么样可以证明刚才我们说在第二页里面怎么可以说明刚才我说的老子的这个强调道的思想呢？其实有一句老子写的可以读给大家参考，他就说大道废，有仁义，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意思就是还有一句说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除晨田甚福，甚苍茫，福文采带利剑，宴饮食财货有余，是为道夸，非道也哉。刚才这两个不解释了，就是说明我刚才说的孔子的思想就是很强调道，认为没了道就仁义法则都没有，就没有可能什么可执行的下去的。好，那插一句，就是说我们目前很多研究老子的专家们哈，常常会把他老子那个第一句话说道可道非常道，这个道解释为可以说出来的道，就是永恒不变的道，其实是不对的。其实他并不理解，其实是孔子写那个第一章那个道可道的道，其实老子他本身指的是那个永恒不变之道给世人的。好，那第二现在我来介绍一下老子这本书哈，就是第二章下面那部分，印的不清楚，不好意思。那刚才讲过了，老子这个书就是分为道德两部分经了，可以称为说主要对象都是对道而宣告的，可以称为说是宣道之书。那老子这个道也就是先祖所行之道。关于这方面，就说袁志明的书他有好几页的探讨，说到底老子这个道是不是指先古之人说的那些道啊，然后许多论说那些道，那他有一些论说，然后结论就是说其实老子说的这个道就是先古之行所追寻的那个道。比如说有一句话从老子那里摘要出来，就是说秉俗上古之道，可以把握当今万有，并知道由此莫来由。意思就是说古时候为什么重视道呢？不就是因为他在它里面寻找就得着，有罪就得赦免吗？所以道是天下最宝贵的。可见老子所说的道就是上古所先说的那个道。从这里我们也看出来，就说老子古代先人明明默默中他虽然他没有说从圣经啊基督教神，但是从他那些思想来看，我们能够体会出其实老子他就是个有神论者，我觉得他是比较有悟性，他冥冥中就是觉得有那个道寻道者。等一下还有这样的老子的经文我会可以念出来供大家欣赏，就说明我的这个理解。老子这本书基本上就是不是一个学术之书，也不单是一个观光学术的书，它里面有信仰，有神光。老子那个道也不单是一个学问，它乃是包通了天地啊，贯时空啊，促成育儿很多生命之道，很多的人文物理啊，哲学啊，道德等等都包括，所以它是一个生命之书，是需要用不是靠我们人脑的知识去理解的。好，那下面我讲一下老子他这本书哈， 其实老子老子这本书它可以，它本来就是可以总结成好几部分。那第一部分可能有一点可以等一下，第一部分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就是讲明这个大道的本体的属性啊。就比如说他有指出来说，道是自在者，他以他自身为法度，他讲到道是造化者，他有说万物之母爱养万物，他讲道是超越者，比如说他有一句话说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他讲道是生命者，他有一句话讲说众妙之门莫生不疑，他讲道是启示者，有句话他到老子有句话说不言之教以悦放松，道是公义者，天道无亲，常以善人。当我自己读这些老子的经文啊，在看隐士门那个书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老子的悟性很高。他其实我觉得读老子可以说，有时候我觉得他是用另外一种古文化他那个时代的语言去描述一些我们现在神的道啊，我们现在属灵的道理啊，很多就是有这种感觉，而且觉得他的文字很优美，觉得他其实很早时候就已经悟到这个创造天地人呢这些道理。时间够了吗？好了，我还没够了。
你讲
嘛，讲。那老子第二就是讲聊第二，我们为什么说他这个呢？老子第二还也预言了道的化身，也就是我们圣经也讲到耶稣啊，这个道成肉身这个圣人啊。比如说尹志明他这边总结，他其实从他老子那个经文里面，他有讲到圣人的职分、圣人的本相、圣人的使命、圣人的降卑大爱、圣人的受难与功成。举个例子说，像圣人的职分，他有一句话说，世人认识上天的器具，下天下的牧者，不行而知，不见而明。当他讲到圣人的使命的时候，他讲常善救人，服众人之过，是为吉民。当他讲圣人的受难与功成的时候，老子讲外其身而生存，受国不强，是为天下王。那我觉得也是有点像我们讲耶稣啊那个。然后老子也第三部分也讲了很多为道修道之道啦，他有三个原则，他说修道的原则就是归根复命，守母吉祥，修道的功夫就是要气绝功，虚静功、游悲功、无为功和和功，修道比喻就是光啊、水母。他讲这些修道，就是让我想起我们基督徒走成圣的道路，也有生命的道空。像气绝功就是谦卑、柔和、虚己、安静、顺服、舍己等等。最终我们他讲到说修道的原则就是归根复命嘛，就我就觉得有点，他觉得还是要我们回到这个起初造天地的道嘛，就有点像我们约翰书讲到说枝子与葡萄树那个比喻，讲到我们人要认识神，就是必须要像枝子跟葡萄树一样连结，要跟这位神连结一样。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有悟性的人。好，第三部分下面快讲一下。目前有很多第三部分，就是说很多人在解读老子上的一些理解，还有或者说是误解哈。根据尹志明的研究是说，现在很多解读老子的文章著作啊，他们对老子这本书的评论都是说，老子是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没落读书人的思想情绪啊，是具有无神论者的思想啊，或者说他是世界观唯心主义啊，或者是说方法形而上学的朴素辩证法啊，反对啊，等等啦。那其实这些是不全面，是可以或者说是不对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这些人的之所以对老子的研究总 总结出来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们一个错误，就是说他们问题就是在用老子话，就是说所学日益为道日忧，他们用学来解，用学去解释这个道。为什么呢？他说其实我们不能够把道当成学来对待，把它当成一个知识学问去研究去剖解，这样就会，如果你走这样去研究的话，就会走出两条相反的路。所以老子他说生天地育万物嘛，是教化人入人世近世理化圣人无不天道。所以他老子这些所有的这么多的思想是不可能会用一个理论的概念或者用一个什么存在的方法或者知识去能够去总结老子的思想，或者用我们的言语去能够把它解释出来。对，最后比如说最后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以学解道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把老子的许多文字上的东西它的真正的含义解出来。比如说老子他常常喜欢用十五首五即名孔即圣人老子很谦卑，也用一些俗啊不知啊无不知啊等等，这些都反映着老子是非常谦卑的一个人，他用词用字都是有他的特性，然后也是我们需要好好去研究的。记事本就是说从传福音这个角度来讲，我是觉得像中国人传福音的话，中国人多多少少都会受这些孔子道德什么什么这些影响，他们觉得我们有时候讲的基督教都不是为善嘛，也有爱啊或者帮人等等这些，他觉得老子那时候古人都讲了，孔子也讲了，很多都讲了，很容易从这个角度就混流，觉得我们基督教也只是为人做好事爱心，佛教也差不多，他们就是会混乱。然后我们如何从一个就是说从一个真理的角度去跟他们传福音呢？我认为其实老子他讲的很多仁义道在德的部分他讲的很多都是符合圣经真理的，也是仁义，也是流传，无形中流传到现在一些中国文化，比如说孝啊德啊礼啊这些。但是我觉得道子他其实他从第一篇开始到后来很多都提到道，提到天下有一个母我们就是他孩子就归父，像第一章第二章很多老子经都已经提到了天地有一个创造者，很多老子的思想里面都阐明了道是有一个创造者啊，要虚己要谦卑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没有很大的冲突。
谢谢。我想都很不容易哈，这样子把它整理起来哈。所以我们讲到老子，我们知道老子有他的贡献。那我想我们做学问不是为做学问而做学问，就是一个所谓生命的学问生命的学问。所以我们在最后一讲会讲到我们信仰的超越性。为什么我不是一个？我们相信儒家好的部分，但是我不是信仰老子也不是信仰孔子。为什么我们称为基督徒所以这是我们值得去让他们在我们跟他对话的时候，跟这些所谓的中国人这些华人，受到这个儒释道三家影响的华人，我们就跟他对谈的时候，他发现你也懂老子，或者你还懂得比他更深呢。但是你成为一个基督徒还有你讲这个，不知道我没有听错，还是就是说你说老子好像也提到这个创造主因为在老子的思想里从来没有讲这个创造的概念从来都没有创造在孔子的思想里面也没有提到，老子的思想没有提到，庄子的思想也没有提到，然后佛教的思想里面也没有提到，但是他们有接触到这个宇宙的起源比方说万事万物生一有，有生一无，然后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这个充气为合。那这个道生一，这个道是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所讲的我们的信仰这位像远志敏他是比较偏向于就是是这方面，但是也有人这个批判他哈。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远志敏跟人家对远志敏的批判哈？这个就好像说龙是什么意思啊？龙是碰到龙就哦，这个龙要把它打死啊，这个是从仇敌来的，还是龙只是比较中性的东西？这个我们需要啊去比较谨慎一点去处理这个问题哈，是这样子，因为你啊就是要整个全面的去这个了解哈啊。那远志敏可能他讲到这个西伊维就是耶和华上帝，他要讲到这个西伊维，那这个引起很多争论，那特别他讲神州，这个 有一些就是会比较引起争论，所以这个是需要有一些基督徒的思想家应该在这个地方去用心。那刚刚Esther 讲到说这个孔子老子也提到什么，你说这个德啊还有礼，我不想你有没有听到没有嘛，老子最反对这一点了啊，他说什么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后义嘛，然后这个还讲礼嘛，对不对啊，他是讲这个我们不要这个一直讲所谓的外面的这个礼仪啊，是回悟到小孩子的心啊，但是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就是他当然是有他的这个让我们有行为规范的这个他的进入啊。那我们上次讲到孔子的这个唐诗啊，最后一页啊是什么，最后一页最后一行他是什么，中国有信，中国有一半的时间是什么，是道家啊。所以就好像那林语堂讲的说还好这个西方哲学有柏拉图有亚里士多德啊，如果只有亚里士多德啊那就很可惜啊，还有柏拉图啊，那耶稣到这个伯大尼之家除了有马大以外也有玛利亚啊，如果名字都是玛利亚的话就很惨啊，耶稣要开始这个行神迹了，因为12点到了到1点多还没换字啊，所以马大虽然唠叨一点啊，虽然他的这个可能这个没有安静等候神啊，但是这个我想他还是蛮重要的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有这个玛利亚的心要马大的手啊，彰显这个拉撒路复活的生命啊。那第三讲到道山的这个高峰啊，我们来看啊，说爱默生啊，爱默生是一个文学家啊，我们是不是你们是不是第四章啊，第四对，你们是一百一十和你自己看齁，好 S 的齁，这本就借你看好不好啊，就是这样的话比较能够跟得上齁啊。好，爱默生他说亚里士多德及柏拉图被公认为两派可敬的领袖齁，我想这是很好齁。然后他讲到儒家到以后呢，儒家是规规矩矩嘛，但是呢以后到了新儒家，到了宋朝，到了这个陆九渊叫象山，也叫做象山学派，他们已经发展一个严格的什么形而上的，我们是想说形而上的理想，其实我们应该是超越的什么理想主义，我是说这个 idealism transcendental 哈，因为人常常有两个回向，一个是下回向，一个是什么上回向，我们人要下回向要很实际，你上完课以后你要回去什么，你要回去睡觉啊，对不对，你做完礼拜以后你要怎样回去，可能要洗碗啊，对不对，你要扫地板啊，对不对，你要下回向，但是我们扫完地板的吃完晚餐的开始抬头仰望天上的星星，星星从哪里来啊，风从哪里来，我们有那个什么 transcendental 要有超越性啊，是不是，所以人有那个下回向跟上回向啊，对，向下跟向上，我们有山上退休的生活，跟主耶稣在山上变貌变化山啊，彼得说什么，哎呀在这个地方多都不要下去了，但是你要回到什么山下，在下他们就吵架了，对不对，他回去看门徒在争水为他，这是不是很实际啊，是不是有下回向，所以你要上回向跟下回向，是不是，我想这是人很实际的生活，我们不能天天在这边讲哲学啊， 但是他这个上回讲他要讲什么？天地可废，理不可废。天地光都可以废，但是怎样？那个理不可废，这个理是什么 ？Universal reason will still be there， 是不是？全世界的美女都死掉了，伊丽莎白泰勒也老了，有双下巴了，不像她演小妇人的时候那么漂亮，对不对？哦，现在这个台湾是林志玲啊，林志玲在30年以后，她还会青春偶像吗？这天地都废了，林志玲都死掉，那个美，
花会凋谢。
哎，那 universal reason 还在的，所有的电视机都毁掉了，电视机的理还在，是不是？哦，
神的话永远长存。
所有的圣经都被烧掉了，那个圣经的 essence 还在啊，对不对？所以你那个看不见的是比看得见的存更存到永远，是不是？啊，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能够存到永远。所以神不叫我们要顾念什么？看不见的嘛，对不对？好，然后讲到这个老子充满是非而是哈，叫是非而是不是是是而非哈，他是对的，看起来好像是不对的哈，所以是是非而是，不是是是而非啊，叫做 paradox， 是是而非是不对嘛，你不要是是而非，那是什么？耶稣讲的话看起来是不对的，叫正言若反，这是对，这是真理哦，paradox 是好的。看起来好像是不对，其实是对的，叫做 paradox 啊，叫正言若什么若反。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老子常常讲这些话，你会觉得有一点莫名其妙，对不对？在这个老子有没有你看老子有没有？有没有？你看那个老子在翻几页，不晓得里面是几页啊，120几。老子他不是说什么知者不言，言者什么不知，有人讲很多话他根本不懂他讲什么。He don't know he, 这个他根本不晓得他不晓得。然后他后面讲说什么曲则犬，枉则止。然后呢低洼的地方就会什么满盈，然后闭则心啊，就得不去心的去不打，然后呢少则得啊，然后多则祸啊，是这样子，这是一个隽永之言嘛，是这样子啊。还有这个再讲下去，他不是想说大巧若拙有没有？大巧就会辩论的看起来好像是什么？是这个不太会讲话的样子。大辩若纳，大这个伟大的辩论家看起来这个好像这个讲话这个结结巴巴的。还有赵胜罕。就是说在移动的东西呢胜过很酷的。还有呢近胜热齁，你也 calm， 胜过什么啊，好像很热齁啊，这个三分钟的热度。所以他是什么清静为天下正。一个人能够保持他的 calm， who is calm and quiet， 他 become the guide for the universe。在诗篇第二篇不是说什么地上的君王啊臣宰啊都要抵挡神的受膏者，那坐在天上的就什么发笑，哈哈哈。所以他只要吹一口气什么滑倒的军队就什么这个逢改风高化的军队就什么下去他然后再收回来水就淹了，坐在天上就发笑，他很冷静的。所以耶稣跟门徒在渡加利海的时候讲突然起的狂风大浪嘛，哦，到了，好，哦，到了你就跟我讲，我还以为我要等你的一分钟啊，啊，哦，对不起，好，好，我们休息一下。
到，
到就是要静止啊。